想到自己年老之后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计划和想象。而对于1929年出生的郑小英先生来说，他的生活只有一个字儿，就是忙。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曾经担任过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为了能够约到她的采访，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最后她说，要不你来看我彩排吧。
我没找错吧？怎么是公交特运驾校呢？公交集团不是公共交响乐吗？我没找错吧？这儿是在这儿哦，听见声音了，就是这儿。没错，快乐的吧。厦门已经非常热，今天厦门的温度有33度，但我觉得这里边比在外面热多了，可能有37、8度。看到郑老师，现在因为在休息，我们去看看，是不是会打扰到郑老师？
喝水不？
嗯，我不喝，谢谢你。
不喝水，你不渴呀？我
没这个习惯，工作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刚才进来是公交集团，是公共交响乐集团吗？
什么交响乐集团？
但我看着有驾校了，所以我有点糊涂。现在你得跟我解释一下。
公交车的停车场，因为我们没有经费，我们是个民办的单位。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你看这个厅，这里还有空调的出气孔的热气啊，非但没有冷气，而且还外挂的热气。大战三伏，战高温。你看这是个舞蹈的场面，嗯，可是这些人都是一些歌唱爱好者。
啊，他们都是只是爱好者。
下了班到这里来蹦灯，所以。舞蹈老师非常困难，在这里一点点教他们，我也得在这里告诉他们节奏到底在哪里，律动到底在哪里，等于是初级班，可是马上就要见观众。他们的这种热情，那种追求，感染了我。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有人领头来做。我是相信艺术音乐对于塑造人生是多么的重要，挣钱挣疯了，就不知道挣完钱以后你将来你的生活怎么提升啊？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就是说你不认识，我们也做。我们也是很感谢有人介绍了我们有这个地方，不过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一直想要做，为大众做一点事情。做一点文化，做一点普及，因为我是觉得歌剧不应该只是某些上层的音乐爱好者享有的，它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就是我所提的歌剧要走进大众，这个让大众走进歌剧。
可是您知道吗，郑老师，我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咯噔一下，就您比如说把歌剧换成让音乐走进大众，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那就更别提歌剧。
对，
它本身这个门槛就很高
很高。但是我有一个机会到北欧的一些小国家的歌剧团体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做歌剧，哎呀，我发现他们的做法，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借鉴。
嗯，看见什么了？
就有很多的普通的大众，他就靠加入合唱，他来走进歌剧。那么主角，他们去请国家歌剧院的角儿来。你看专业的乐队，那专业的高水平的主演，再加上训练有素的大众的合唱团，他就演歌剧，很节约，但是呢，非常的大众化。马都是从家里拉出来的，老人的衣服拿来就穿上。那个农民赶着大车举着镰刀什么的，哇的经过，他们就告诉我这是他们的老师，那个是他们的那个职员，那个是谁谁的亲戚， 都是他们普通人。
哎，你说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就因为
群众基础是做的，就他们不是天生的。
北京现代音乐节的总监，但他本身是在英国学电影导演的，他也是我的研究生，他是我们另外一部戏《紫藤花》的指挥。第二部戏《快乐寡妇》是郭维指挥。
是的，
我把两个担子都给他们了，我就轻松了。啦啦啦啦
啦，我也不会啊。
这闭上眼睛听的，绝对想不到您这个本职工作并不是干唱歌的呀。
都60岁了，我就现在就是个保安。发音的话，反正说咱们没学过呀，从小咱们也没学过，但是看着听着，反正觉着挺舒服。这个歌嘛，你看人家写的这个多好啊！让啊歌剧走进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哈。
您知道那个坐在中间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那这个郑小英那是国家的，是世界的国家的国宝啊！是吧？我见着吧，一说话哈，我说的，我说咱们国家级的那个在我们那块排练，哎呦，我说我天天看真好。
是不是回去也会跟家人分享一下？
我是啊，我现在哈，这我就感觉到非常自豪。
郑小英先生说，现在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为音乐爱好者们普及歌剧的志愿者，因为场地的限制。他们排练的地方常常简陋，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热爱音乐的心。在交响乐的舞台上，一般指挥在台上是不说话的，而郑小英先生打破了这样一个传统。每当一个曲目开始，他都会面向观众来讲解这个曲目的内容、思想和表达的情感。他真心的希望观众们能听懂音乐。
2000年，我约了作曲家刘源来写了一部作品，就是这个5个乐章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它表现了我中华民族的这个族群团结进取、开拓发展、从文重教这样的一个精神。
您在指挥着他们来做歌剧，这就是您觉得现在您能做的梦了吗？
我是做交响乐歌剧的，我现在没有乐队，我就做不了交响乐，我没有乐队也做不了歌剧，但是我可以做一点培训，培训一些好的演员、好的音乐作业、好的乐队，如果有机会，我就可以培训一些干部，让他们能够继续为人民的这个理想。
这是一个很饱满的种子。
如果说我们从教育功能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对人民的一个启蒙，所以它可以全面的启迪你的人格、你的智慧，所以它是个好的品种。
您看，大家在您身边，因为幸福才来。真的，
也许是，反正他们都对我挺好的，关心得很。
因为您好。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谢谢。
还真的要喝点水，多喝水，不能当沙漠动物。慢点，走了，拜拜。
厦门的夏天虽然很热，但依然有柔和的风吹在身上，这是郑小英先生喜欢厦门的原因。来厦门之前，他做了一个体检，查出了直肠癌，已经到了中期。他在医院里住了4个月，化疗结束之后，他整个人的头发都掉光了，可是他戴着假发依然出国指挥了一场演出。做完手术，他来到了鼓浪屿，他没觉得自己已经69岁了。时间过得飞快，距离上一次来鼓浪屿又过去了8年。我问他想不想回去看一看，他停顿了一会儿说走。
您在这边就是都是租的房子，
对，
当时。您曾经用过一个词儿说，在鼓浪屿流浪。
对，主要是我的乐队搬来搬去，人家叫我们吉普赛乐队。
但是那个时候挺快乐的吧？
快乐，挺开心的。要想做事，总是有困难的，所以这个困难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努力去做就是了。这一块林子，它后面这个场地，就是我在这里做那个为普通百姓啊搞免费的音乐会，就是这个场地。
当时你们来这儿的时候，专门为你们来设计的一个地方，
不是？这是一个经贸干校废弃的校址，不用了，空的。然后呢，我们就住进去了。我们在那里，他那里有一个礼堂。那就是我最开始的排练厅。
比昨天咱们那排练厅条件好一些吗？
那也要好一点，但是也不适合排练，因为它太嗡嗡响，我们才去买了一粗的白布挂起来，我才能排练。
只能靠布来吸引。
靠布来吸引。这个建筑的顶上，我曾经在这里有过一个办公室。哦，租人家最便宜的地方。
那是您到这儿的第一个办公室吗？
不是第一个，第一个办公室就在我的自己睡房的桌子上。我要开会就在那个小厅里头，我老伴儿就得进屋去，就得上床，就是那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很开心啊，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在那里聚会啊，包饺子啊。你看那个时候就这个阳台上哈，我的那个月雾。夏天光着膀子，因为没有空调嘛，就在那复印我们乐团的谱子。我永远记得那个形象。那个人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厦门歌舞剧院的那个大提琴首席，他后来在我们那觉得我们太辛苦了，他干不了。
他现在
各有选择，
各有选择。
我们应该到了那个门口了。这是最早的时候，我的乐团在这个里头，这么进去，后面那个楼他们已经修改过了，所以那些孩子都刚毕业，家庭都北方的家庭，所以他们就拎着那个饭盆在那个栏杆那里在那里坐着对着大海，就猜哪个船是退潮还是涨潮，退潮的时候船头应该怎么样，船尾应该怎么样，充满了以后好奇，就对大海的向往，五六点钟他们就从这里下去。下去到海边去游泳。
您会游泳吗？
我游得不好，我那个时候不是刚刚癌症吗，我就从这里下去在那个海边做他那个有叫呼呼吸吸吸呼那个癌症的那个散步的操，我就在这个海滩上走来走去看他们去游泳，然后大家回来吃早饭排练开开心心。
就会忘记没有房租或者交不起房租的事儿了。
那忘了，那个时候他来了我才想起，哦，还没交房租。
慢点啊。对，
我记得前面有一个梯子上去可以，他的那个建筑都变样子了，我都不记得了，完全变了，我都不记得了。你看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路，没有栏杆，都是那个坡的。现在二十多年，这些树都长满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树。
您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
有很多东西你难以预料的，就我从来不会想到我会跑到厦门来，还会再来搞个乐团，还有这样的机会，完全没有想过，也没想到这里厦门那么美。你看那海、天，充满了生命力的榕树。
榕树是得把根扎深一点，大海是所有的一切都能冲破。
对，那个时候我这是个民办的乐团，而且是前途未卜的，我从来也没有拿金钱诱惑过他们。但是我说，我们作为领导的，我会给你去争取合理的报酬，但是我能保证的就是说你艺术上一定会有收获，但是你会很辛苦，每天五小时排练。
哎，但是你觉得他们的青春跟您当时的那个青春一样吗？还是其实有
差不多？
青春不是年华，
而是心境，是生命的深泉在涌动。在厦门爱乐的日子里，郑小英先生经常去厦门大学义务演出。在15年的时间当中，乐团一共演出了1000多场，让很多人在生命当中第一次走进了音乐厅。而我很想知道，这深泉的泉眼到底在哪儿呢？
哎，你
好，是郑老师家吧？
是。
啊，你好，你好，
请进，
谢谢。郑老师在吗？
在楼上。
哦，
好，您先坐。啊，
这就是刘老师吧？
是。
刘老师您好，啊，我是王宁。
他在楼上。啊，
郑老师在楼上，我可以上去吗？
可以。
好嘞。哈，你是在吗？在这个屋子里。嗯。郑老师。Hello， 淑媛姐。
哎，你好，你好。
郑老师，你好。早晨好。
好漂亮。
吃早饭了吗？
好漂亮。
我这里杂乱无章哦，你要用这个地方。
您坐这儿，
这是我的地方。
嗯，那我就坐您边上。您是6岁学的琴哈？
我6岁在家里的学，但是我8岁不到就抗日战争爆发，我们逃难到四川就没有琴了。嗯，一直到我上初中，教会女中，她那里有钢琴班，那我母亲就要让我去到那里学。我母亲是个想干什么就能够干成的人。
为什么非得让您学钢琴？在那种环境下，
你看，我妈妈是一个很追求新潮的一个进步女性，什么时代她都愿意走的时代的前列，她是这么样一个人。所以她从小的时候，你看她主动裹脚，后来54以后要放脚，男女平等，她主动放脚。听说上海有那个女子体育班，
那时候学体育，
她去一个人从重庆一个人跑上海，那时候刚刚才有轮船，她就去学，回来以后她在师范学校里面教体育，哇！然后人家介绍她跟我爸爸通信，你看她就敢于冒着脱离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她到上海跟我父亲在教堂里结了婚。
他严厉吗？
我母亲，他也严厉。他会什么，我就得会什么。他会唱，我就得会唱。我会跳，他会弹琴，他就这么往那个方向就培养我。我最遗憾是我的妈妈没有看到过我指挥。一打开看，有个小的银色的小本儿。
哦，看到了。
哎，就在那个里头。
这个是吧，张老师？
这是我的小学老师，一个音乐老师给我留这一句话，对我一生都有影响。暖湿里长不成抗寒御露的劲草，假使有也不过是玻璃窗上的装饰品。
这在说您啊，
预言哈，预言。
因为您生活的那个环境就是温室啊，
是，
条件非常好，爸妈保护您保护得很好，
是。
在妈妈的眼里，郑小英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女儿。可是在她19岁那年的冬天，郑小英第一次欺骗了自己的母亲。她为了赶上去往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那艘船，她躲在了同学的家里，甚至都没有和自己的母亲告别。
那妈会留你啊？
她说你带我走啊，她是这个态度，我跟你一块儿去。我说我都不晓得前途是什么啊，我怎么带你去？
在那天晚上为什么不能跟他回去吃一顿圣诞节的晚饭？
我不能让他再抓住我。但是解放以后，他们看到解放军进上海都不进老百姓的家，都在街上睡觉，他们一下就感动了。他要追求真理啊，他就跑到北京去找史良。回到上海，他自己参加华东各大研究班去学习去了。我妈是这么一个人，她总是愿意走在时代的前面。
你看这史良啊，正好咱们翻的是这一页。
对，
说让你担负起国家的责任，这才是真正的救国。
对，这是沈金如、纪静子的头，他们两个都上了那个天安门的那个开国大典。
年龄没有大小，对于目前国难的严重，同样要负起责任，培养自己能力，参加到整个的抗战力量里边去。
嗯，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当时人们整个国家的那个国民的那个情怀。
我觉得就是您其实是在脑海里面和心底深处就默默地向这条路走。
对，那是一束光。
对于指挥来说，舞台上的追光只有在谢幕的时候才会亮起，而在郑小英先生的记忆里，有一场演出属于他的追光亮起不止一次。当时还是中国留学生的他，在莫斯科指挥了普契尼的托斯卡，他由此成为了第一位站在顶级歌剧院的中国指挥。
哇，这几个花瓣是他们当年给我的。
哦，找到花瓣了，哎呦，太棒了。
你看我都丢了好多了，还剩下几个，我把它留下来了。哇，
这带着60年的，
这是我的那个化妆室堆满了鲜花。嗯，十月份莫斯科的玫瑰花鲜花是很贵的，但是那都是来自剧院啊，是那些朋友们啊，演奏员呢，我想是他们，我都不认识的。
他们此前有过女指挥吗？
没有，学生是没有资格到职业剧院去指挥公演的。嗯，
而且还是普契尼啊，
他对待公众，他要对质量负责的，从来不给学生的。
您是一个学生，而且是来自中国的，
对，
站在那里，对于您来说意味……
对我来说，当时不大明白意味着什么，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对于什么荣誉啊、地位啊没概念，我就是个学生，我就好好学，我要为中国人争气。你看，这个是当年，新华社就发了通稿。嗯，第二天我妈妈从上海就看到了，她给我寄来的。我在莫斯科什么也不知道。
哇，这真是只有妈妈才会做的事。
妈妈给我寄来的，她就给我寄来。这是当年
62年10月3号。
10月3号，我是22号演出的。
我国女指挥郑小英在莫斯科指挥演出，博得观众热烈赞扬。嗯，乐队演员向她表示祝贺。这上面有些红笔画的，为什么要红笔？为什么你要画下来？
他表扬我了。
画下来都是表扬的。而且托斯卡是为艺术，
为爱情。
现在我们在听那段旋律，
对，
内心还是汹涌澎湃的。
对，
这个为艺术这三个字儿就正好和您这一辈子就连在一块儿了呀。为什么？就是
我现在还有个梦，就是托斯卡是我第一个歌剧，第一场歌剧，我现在在我想要把它很好的配成中文。我希望有生之年我还有机会再会一场中文的托斯卡在中国。
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有音乐呢？
这个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你经济的竞争以后，你比较的是文化，你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吗？那是文化。嗯，你能吃多少，你的精神的收获在哪里？
您知道现在除了有各种所谓音乐的培训班，竟然还生出来了就是叫音乐陪练，什么音乐教育，反而
这里头有点功利吧，就因为那个特长生啊，大家都希望考个重点学校啊，所以家长就愿意投入啊，这也是那个竞赛的一部分。其实唯乐不可以为伪，音乐是吐露心声的，它不可以作假，音乐真正的音乐是出自内心的。
可是您刚才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就看着您的白发哈，就在想您92岁，您现在这么着急的，这个就让人有点心疼。
没什么可心疼的，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前进中的民族，中华民族，我觉得应该能够享受到人类的这些智慧的精品。
来来，
你现在还吃剩饭吗？
让人做。
当然了，每天吃。
干嘛每天吃？
习惯了，对吧？
您做的。
告诉你，要每天吃才能活到99。我们快吃，吃了睡觉，睡完觉以后去鼓浪屿玩，好吗？
吃
我再给你一点这个。
不要不要了。
我每个礼拜要有一场音乐会，为了普及大众的。我记得有一次就卖了23张票，
这还没有我台上的人。
对对
对
呀，但是我有后盾呢，好八连。他是我的忠实听众，一到我这里要空场的时候，好八连的同志们赶快来听音乐，他们就一二一就过来了。
他们能听得懂歌剧吗？
我欢迎他们啊，我说你们来这里听音乐，他们是很忠实的听众。但是我也感受到，就是说要普及这个音乐，这个交通一定要方便，它要靠近城市。所以尽管我把在门口登立个牌子，欢迎大家来参观交响乐是怎么炼成的，也是没有人来。
你上去，
我上去可能给您力量是吧？我等会儿啊。
我现在已经登台困难了。
不困难。
20多年以前，这个厅里头第一次响起了交响乐。你看，我的梦想，在这里搞一个露天的歌剧场。交响乐的听众，歌剧的听众，这个东西要培养的。你要用原文的歌剧，你就平常培养不出来听众。为什么要用中文，让他对这个感兴趣？
我觉得这条路特别难啊。
我当然知道难，要不难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但是不难的话，是所有的人都顺理成章的事儿，就不用那么奋斗了。你说我有时候也回想，为什么我老那么费劲啊？
干嘛您老是那个拓荒的人呢？
我就是那么个角色，所以我始终不会抱怨。我觉得只要想做，就能做出来。